不专注也快乐。大家好，这里是走神大师，我是罗斯特，
我是九十九，
我是箱子，
我是修理。
今天我们四个人啊，来录一下2024年3月份的大师玩什么。这也是我们春节开始放假之后录的第一期节目，是不是？
不是
啊，不是，你们录了一个是吧？
我们录了个过年了，干了什么？
对啊，我们其实近期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打算录，还没有放啊，也还没有录。其实过年期间玩的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定游戏的单独的这个体验啊，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消息。
但是我们决定先把这个我们最卖座的这个几月插月玩什么给录了，对吧？
确实，对
这个原来是王牌栏目吗？
那确实，
这个好像确实，
这个
看大家对游戏还是新品最
难度最低，这个播放量最高
了。嗯，如果人生就是这样，那就好了，好吧？可惜算了，不扯，瞎扯啊！这个我也玩了一些，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差的游戏。这个呢，我们之后再找机会啊单独详谈。比如说，不比如说了啊，你们自己猜这是什么游戏。
还比如说自杀小队吗？
啊，我没说是自杀小队啊，那说不定我说的是 SE 的那个喷喷呢，对吧？
那个游戏你都进不去，你都匹不着人，你怎么说
啊？我能进去，但我匹不着人，确实非常神秘啊。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嘛。然后还有就是新品节嘛，也玩了一些游戏。反正这个，但那个你们是不是说过了？
没说。春节玩了什么还没录吗？
啊！
而且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敲键盘了？
没敲键盘，我动了一下鼠标。
没有没有，是刚才英子敲键盘了。
行，
可以，
没关系，我已经把他轰出去了。
你轰他干什么？你这人素质好差呀！
一家之主是吧你？
我操！你们这个啊，行了，别说话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之后有机会请英子老师来电台也聊一聊，好吧？进入正题。
嗯，
这个月游戏还挺多的，尤其是除了这些比较出名的游戏，还有巨量的独立游戏。
嗯，
三月还是算旺季吧，春季还是对。
有巨量吗？我稍微瞟了一下那个 SteamDB， 感觉一般般。
我觉得挺多的呀，光是三月一号我就翻了好多，也不能好多页吧，翻了好久。
嗯，都
是
什么游戏呢？
那
有很多都是你叫不上名字都读不出来的。
对呀、啊、，SteamDB 的发售表，那肯定一半多都是那种游戏，对吧？
那主要是那个愿望单超过10000的都不多呀。
啊，
那
倒是。
那整个 Steam 它每天愿望单破10000的能有一款就不错了，好吗？
确实，所以我录这个这个几差别玩什么的时候，我都只看前面那个每天排名前几的那个愿望单的游戏。
那你就会错过那种怪游戏。
嗯，没事，你推荐给我就行了。
这个第一款啊，准确的说是我们放出的当天发售的游戏，所以它其实是2月29号发售的游戏。但是我是刚好玩了一下，新品节试玩了一下，感觉这游戏中规中矩啊，设定呢稍微有点意识，属于是一眼能够望到头，可能会比较吸引特定人群的游戏啊，叫做欢迎来到，我不知道它这个官方中文叫什么，应该是音译吧，就是欢迎来到帕拉迪泽。
我没听说过，
帕拉迪泽是 Paradise 的换了个字母
啊，欢迎来到天堂。
哦，是那个丧尸联机是不是游戏、
啊？他把其中的一个字母换成了 Z， 就是那个 Zombie 的 Z 嘛，丧尸的 Z， 然后就想要去突出一个这里是丧尸天堂的意思吧。我觉得这个官方中文名应该翻译成，比如说欢迎来到丧尸乐园啊，或者欢迎来到丧尸天堂这么一个名字。
确实，
这个游戏算是一个俯视角的ARPG 吧，玩家扮演的这个角色来到了啊丧尸天堂。这个丧尸天堂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就这个游戏整个的大环境是一个丧尸末日，但是丧尸天堂啊很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就往外打广告，我们这个地方啊特别牛逼，你们在外面很怕被丧尸咬，对不对？你们很怕，哎呦，这个丧尸啊进攻去侵占我们人类生存的空间，你是不是很慌张？你是不是觉得走投无路了？那么欢迎来到丧尸天堂。丧尸天堂，
那它不应该叫丧尸天堂啊，它应该叫人类天堂。
但是它名字叫丧尸天堂吗？而且
你说
丧尸
天堂，我以为是在一个人类的世界上圈出了一块地，你在这块地里可以自由的狩猎丧尸，这叫丧尸天堂。
哦，哎，但是我接着跟你解释啊，没准你听了之后你觉得丧尸天堂这个名字挺合理的。它的这个丧尸天堂并不意味着说这里对丧尸来说是天堂，而是说这里，你在这里生活的话，你可以利用丧尸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像侏罗纪公园吧，你要这么说这个命名的话，就侏罗纪公园里面全都是恐龙嘛，可能是类似这样一个意思。这个丧尸天堂里面的丧尸都会接一个特别的这种脑控设备，那个脑控设备就有点像是 X 教授的那个脑波强化机，它就扒扣脑袋上。
嗯，
这个设备扣到脑袋上之后，丧尸它就会听你的命令，你可以让他们去收集资源，可以让他们去操作机关，可以让他们一起保护你，也可以让他们去吸引火力。当然其实所有的外部的威胁，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保护你呢？因为你肯定是遭到威胁了嘛。那么对你的威胁实际上来自于那些没有被控制的丧尸。这就是啊，丧尸天堂它的卖点。你不仅不用担心丧尸咬你，你甚至还可以让丧尸成为你的仆人，因为你怎么加大它都无所谓
啊。
但它应该不是一个那种模拟经营似的吧？它就是它应该还是招募这些僵尸，它其实数量不会很多。
确实，它是这样的，就它当然有一定的，谈不上是模拟经营，但它确实有一定的管理要素。就比如说玩家上来不是来到了这个丧尸天堂吗？然后来到这里之后，他给你教程的第一步就是说，哎，你去找谁谁谁了解一下怎么做一个这样的，就我刚才说的丧尸控制器吧。做了之后，啪，靠在一个野生的丧尸头上，那么他就成了你的小弟嘛，你就可以指挥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实际上，游戏在初期的时候，你只能有一个小弟，就是你不会有很多很多小弟，并且，大部分你的探索呀，以及比如说你碰到了很多没有受监管的丧尸的时候，大部分输出还是你自己打的。那么刚才不是说这个游戏里可以去指挥一些丧尸嘛？那这个丧尸本身的这个自定义，其实我看起来做的好像还可以。就它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在一片危险的区域里面，然后你能看到一二三四五，就假设有五种不同的丧尸吧。那么第一种丧尸可能是他胸前画了一个靶子，就是他会帮助你吸引其他人的火力。那么他是怎么来？那么你是如何让你自己的丧尸也能变成就是这种特定的丧尸呢？就是说丧尸其实是有职业的，你干掉特定职业的一定数量的丧尸，你就可以让自己的手下的丧尸变成这种职业的丧尸。比如说有的丧尸是拿枪的，那你就干掉五只拿枪的丧尸，那么你的丧尸就可以变成装备枪，然后他就开始突突别的丧尸。对，并且他这有一点我觉得还蛮让我意外的，很多人可能会心想啊，那我操控丧尸能下的指令是不是特别简单呢？哎，其实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一个特别详尽的指令列表。首先分成两个大类，就是战斗和非战斗。在非战斗情况下，你可以挨个选，比如说他要不要保护你啊，他要不要收集啊，他要不要去拉开关啊，类似这种事情，就是大概有十多个子选项，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他在非战斗状态下的时候哪些可以去做，在战斗状态下也可以去做，并且这也只是他的基础设定，你还可以更细致的去调整每个选项的意愿的百分比。比如说他在战斗下，同时你让他采集或者是去干掉其他的丧尸，那么你还可以再调这两个选项之间的百分比，那么同时面对这两个情况，他会更优先去做哪个事情，自定义还是比较细致的。
像他这么精细的话，那应该数量就不会很多了吧？我觉得就是你注重单个丧尸这种培养的话，
他是每一只丧尸都可以进行一个这种程度的算是丧尸意愿的设定，同时每一个丧尸的武器和装备你可以单独调。
嗯，像招募了那种队友。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设定吧。其实试玩盘给的内容很有限啊，但是它后面不能说后面，就是其实比较前期的地方就开始进入一个这个游戏的本质玩法，其实就是自己建个家园，然后造个基地啊，闹个什么木材厂啊、取水厂啊、油厂啊这些东西，并且你要去发育嘛，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小家发育起来，要让它资源循环起来。那么这时候怎么做呢？就是你去指挥一些闲杂人等丧尸，他去在一个范围区域里面，他会自动去收集那些素材，然后并且丢到这个机器里面，就相当于你把几个丧尸圈成自己的老农。
哦，那其实还是有这个建造建议的。
对对对，它是有的，它是一个本质上我觉得还是一个生存游戏吧。然后这个游戏是可以联机的，但是我没有体验联机的内容，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最多是四个人联机。
那你一个人可以带三个丧尸吗？最多？
我玩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带一个丧尸，但是看他那个数字的显示应该肯定不止一个。
嗯，
这个游戏最恶劣最恶劣能把丧尸压榨到什么程度啊？
肯定不如帕鲁的吧。
他就不闲着呀，他就一直在那里干这个干那个干这个。
那开关有什么用呢？
对啊，他能干什么呢？
他比如说能帮你收集素材，帮你打怪，帮你扛伤害。
那感觉一般啊。
那你希望他能做什么呢？
你是不会希望帕鲁那种吧？
对啊，你就像帕鲁那样，你可以把他打造成一个流水线，或者说把它做成肥料，把它做成食物， 或者更恶劣一点，毕竟它是一个人形生物，对吧？
你把丧尸做成食物，你吃吗？
那喂给其他丧尸吃啊？
他们丧尸应该是永久动力吧？应该不需要。
确实，
会光合作用是吧？都是兽人。都是绿皮，
这个丧尸设定的还蛮奇怪的，其实就是他那个人类有一个技能树嘛，就你的主角有个技能树，然后丧尸这一栏的话，你可以选择增加丧尸的生命值，然后可以丧尸如果帮你抗伤害抗太多嘎了的话，你可以原地复活那个丧尸。我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但是他可以这么做。
我是觉得这个丧尸的定位就更像你的三个 AI 队友，然后你可以自定一下，
对对，
或者是宠物之类的嘛，就是队友加宠物这种事。
我现在在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你也把一大群圈养的丧尸拉出去，把他们筑成一道血肉城墙。
我也是这样想象的，但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不可以的。
这个《行尸走肉》里面，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不就有这种那种怎么说桥段吗？
不行，那不行，那是用丧尸堆在那个地方，让人没有办法进去。我的意思是字面意义的，把它弄成砖堆成墙。
好恶心！我天，这什么玩意？
那是吧？玩丧尸游戏就要追求一些道德的底线，对吧？
但是你并不是丧尸之主，并不能做这些事情。
这游戏其实第一次看那个画面，它那个视角，包括操作方式，感觉都有点像那个丧尸毁灭工程。
啊，确实，确实很。
但是后来你看宣传片往后面看，就发现它是一个不是那个毁灭过程那么憋的游戏，它是一个有点无双的那种感觉。
它是比较无厘头吧？丧尸毁灭工程是个很严谨的游戏。
对，你可以用各种物理手段、兵器，这个击杀这种成群的丧尸，这种感觉。
对，确实蛮花火的。还有那个丧尸会自己后面带一个小喷气背包，然后拿身体撞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银发售的，如果这期电台放出来的时候。好，接下来是正经的三月份的游戏啊，就首先是3月5日的《奇幻室》啊，这个游戏只上 PC， 它是11比特发行的嘛，就这是我的战争的那个开发商兼发行商发行的，所以说刚好有机会提前稍微摸了一下，感觉。比较意料之中的一个体验，它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开发商名字很有意思，开发商名字叫做愚者理论。我之所以把它翻译成愚者理论，是因为不是有个忍者理论吗？我觉得这还蛮对应的，挺有意思。然后这个开发者之前参与过《神经元队二》，就是这个大 logo 是打在他们的那个官网里面的。现在比较有名的是，他们正在主导开发《巫师》的重制版，是之前去年下半年 CDPR 公布的那个。今天说的这个《奇幻室》是他们的第二个作品。
这上面独立他们自己的 IP 的这种，这自己的就不是帮别人做的那种，是吧？
对，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游戏。然后奇幻室这个词啊，就是因为这个词是他们应该是他们自己翻译的，因为他这个原文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词怎么发音，它是Time Charge 这个词在游戏里出现其实不少，就魔兽世界里面 NPC 有很多这个职业叫做魔法师，然后箱子说是重铸是吧，功能是给玩家的物品重铸。
对，就是比如你有些物品的属性，比如你是加什么极速，加一些东西，你想把这个极速换成别的，你就找那个 NPC 去重铸一下。
啊，
对，
他
其实在那个魔兽世界里，这种职业他其实就翻译成魔术师。
嗯，然后那个《最终幻想14》里面，这个职业好像是玩家可选的，叫做咒术师。也是这个词，英文
咒术，咒术是那个黑魔法师的下位嘛，就是你练到30级之后，你就可以咒术转成那个
黑魔法师。
对，
原来如此啊，很多游戏都有，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眼。那么就是说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奇幻师啊，就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奇幻师是做什么的？他是这样，首先我们的主人公叫维克多，能够感知到异界生物。这个游戏里面异界生物会导致宿主有情感上的变化。比如说游戏里面初期你会碰到一个 NPC， 他是被异界生物影响了，他就变得很愤怒，那么他的愤怒导致他影响了他的丈夫，然后就导致了一家子人的死亡。
奇异人生真考拉
类似吧可能。那么这些异界生物啊，其实叫做异界种，是可以被收复的。他游戏开头就说了，说这个奇幻室啊，这人呐一辈子只能带一个异界种，但是由于主角有特别的血统，所以他可以带很多个，那么就变成了这种怎么说异界种宝可梦啊，奇幻式宝可梦，他可以带很多异界种。
那不是异界种佩罗索纳吗？
啊，对，差不多，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个异界种啊有两个用处，第一个是打架，那这游戏是回合制的一个玩法，主角主要是打物理输出，那个异界种就会打 物理输出加精神输出，而且它每一个动作会有一个动画，就比如说主角可能就拿把刀啊或者拿个枪啪啪两下，叶种打精神输出的时候先浮现到那个敌人身后，然后对他耳语，然后再
我觉得这个
来一刀，
这个战斗动画真的好傻呀、啊！天哪，特别嫩那个动作。
但是这个游戏的动画是可以调速度的，就是你可以在设定里把它改成极快速度，因为你看后面肯定会看腻嘛，对吧？
对，是的，动节奏很慢，它那个
不同的异种会对不同的类型的敌人有不同的加成。那么这是它第一个用处，就是打架。第二个用处就是刚才最开始说的，影响情感来驱使一些行为。比如说啊，我们要去在这个一个现场找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上会有情感的残留，玩家可以通过情感的残留来分析这个物品属于谁，这个物品上发生了什么。比如游戏初期的时候，玩家会看到一个烧毁的房屋门框上有两种情感，分别是愤怒和恐惧。那么愤怒是破坏这个房屋的人的情感，因为他在破坏嘛，而恐惧是因为就是破坏这个房屋的人也是被他人给影响的，所以他其实内心很恐惧自己做这些事情。就是玩家可以通过一些细致的观察来推导周围的一些物品的情况，然后再得出一些怎么说结论吧，算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看起来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游戏
它其实也算是它的一种核心吧，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角除了刚才说的算是在现场寻找蛛丝马迹以外，还可以推动事情的发展。他在游戏也算是比较前期的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广场，然后有很多人在闹事聚众。当时那个场面是被警察给强行控制住了。那这个时候玩家要去另一个地方，他要从这个广场出去，但他现在出不去了，他就很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游戏会提醒你说，你可以去洞察一下他人的心理。比如说你可以先看看控制现场的警察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就会发现警察们其实心里想就是，哎，这随便抓个人拉倒吧，回去吧，这有个交代就行了。另一方面他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些聚众的人是有什么想法，然后就会发现那个聚众的头子他其实是很暴躁很愤怒，他现在只是没有机会把这种心中的暴躁给他宣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玩家就可以选嘛，可以对那个头子说，哎，这个警察呀不行，然后那头子说，你说的对，走，我们把他冲了。头子们就冲了嘛，场面一片混乱，你就可以走了。或者是你去稍微推动一下警察，警察说，哎，这个你看那个人就不是好人。警察说，你说的对，我们把他抓了。警察就把人抓了，然后他们也就走了，你也可以走了。在这些过场动画的时候，就是刚才说那个驱使无论是两方势力哪一方去进行行为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动画，就是其实是异界种从背后影响了他们一下，类似一个这样的演出，
感觉是完全的反面偷心盗贼是吧？
对，就是给人心里面塞东西的盗贼，
恶魔低语，
确实，
突然
恶魔低语，有
对，突然给你来两句，弄他，弄他，弄他，快去弄他。对，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叙事，包括他那个大世界，因为他这个俯视角的这种。我当时看那个场面，包括那个很多城镇很多人的时候，我就敢想起了《波罗之门》
啊。
我看还有人提这个吉德迪斯科，就是我是觉得叙事对于这个游戏是更重要。我觉得这个战斗完全就是一个可以赶紧跳过，真的赶紧跳过。相信我，那个战斗我觉得很难体会到，就是他该有的乐趣。对，他肯定比不上《波罗之门》那种战斗，就是他的战斗完全是一个劣化版的。那个女神 P5 那种玩法，我觉得就是表现力也没有，然后策略你很难说有，也有策略，就是建议跳过，建议把这个重心，大家重心放到这个地图互动、剧情啊、对话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它的这个最好的地方。
这个游戏它上来提供三种难度，然后有一种就是纯看剧情，也不能说纯看吧，就战斗难度调得很低，然后主要看剧情的一个难度。你如果像小王叔像修理这么想的，就可以选这个难度。
哎，那我很好奇那个战斗部分，那个战斗它的怪物养成是它是只能就是它不是随便能抓吧？应该是固定就六只还是七只？
是固定的，就是你随着剧情的推进，然后你会不断的解锁新的异界种。
然后养成是升级他们的新的能力，战斗的或者是地图互动的能力。
对，它其实整个技能树是人跟那个异界种是合在一起的，你就会逐步的往后解锁。
那它会有配合吗？就是 不同异界种之间，
不同异界种之间好像没有，因为他会在战斗前告诉你说你选一只异界种上场，所以我说他是宝可梦，虽然你中间其实
可以
断了，
更无聊了，天哪，更无聊了，这相当于是砍掉了三个队友的 P5
一个人不停的换面具是吧？
而且他的面具还没有别人 P5 多，而且还不能自由养成，嗯，
也不好说，也许到后面可以，就可能啊、可能可以，但是没有，就是现在没有揭露出来，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
嗯
嗯，好的、
啊。反正这个游戏它的主线剧情就是主角觉醒了，掌控多只异界种能力嘛。然后觉醒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发现自己的父亲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清醒的时候发现我去，父亲真的出了问题，然后就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了。那么整个故事就这么顺下去了，你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然后发现父亲的遗产分配呀、啊，引发了一些事情啊，接着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四处、游走乱逛，发现推进主线，遇到支线，然后看各种各样的故事，处理各种各样的局面，就是这一个这样的主线剧情，
感觉比福尔摩斯好玩
这你得罪这个福尔摩斯粉丝九十九了
完了完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不会真有人是那个系列粉丝吧？啊，不好意思，确实有。
哦，说起这个，这个奇幻是那个有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它那个探图，它会开一个扫描，这个它打一个响指、
哦，
哇，我觉得好帅，这个太帅，这个。
而且它会有一条红色的线去，一路延展过去，会闪一下，然后你可以一路走过去。
对,
对, 对，
当时我脑海里自动给他脑补了这个JoJo的画面，旁边有替身使者。
我春节的时候玩了一个叫《审判者》的游戏的 demo，
嗯，
然后那个游戏中间也有一部分是主角进入异界，然后那个游戏的呈现方式，主角是他就是一个审判者，宗教气息非常浓重，啊，就是手放在一起，低头开始祈祷，这时候他就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异界。
你是指那个动作很帅是吗？
我觉得那个动作比打响指这个我觉得会更帅一些、
哦、但打响指主要是它很频繁，你就不是很快，就是你是探路你就打个响指、
啊、
你不能一探路你就原地祈祷，
那不是原地祈祷，
它
是会变成一个慢走。
哦, 哦，明白了，像探照灯那种。
嗯，但那个游戏、哎、很遗憾，我看设定挺有意思的，也是一个啊，它是一个波兰小说改编的游戏，它设定是就我们现在知道啊，有一点这个宗教常识的人会知道，耶稣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嘎了，对不对？他那个小说还有他那个改编游戏的设定是他在十字架上没有嘎，他挣脱了下来了，并且把自己的愤怒发泄给了不相信他的人，发泄到他们身上，就屠杀了所有的这种啊这种罪人，这些不信者
啊。
主角作为一个他的审判者，就要去看啊谁是罪人，我弄你。我本来期待他是一个表现可能不那么好，但是讲一个好故事的，怎么说呢，弱化版本的初代瘟疫传说。但是实际上玩了 demo， 我觉得他的表现有点太说不过去了，有点太次了，然后我还在纠结他的正式版到底要不要玩。
他叫什么名字啊？
审判者，
叫审判者，
就叫审判者。
对，
感觉这个职位还挺有意思的。
嗯，这个设定不错。关于奇幻室啊，最后再说一句，刚才没说，因为我是提前玩的嘛，然后我就拿那个 Steam Deck 在玩，我发现哇，这游戏这个掌机优化真好，特别好，整个的这个手柄的适配还有字体的大小啊，都经过调整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试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这个就喜欢在 SD 上玩游戏 ，SD 优化好的他就会有这种神秘的加成啊。这个游戏在这点上做的很好、
哎。好，我有兴趣，什么时候送我 Steam Deck？
我也想买，其实。
那对吧，找人送吧啊，我就
不送，不送，
我自己都不是买的好吗，我这也是别人借我的
借你的
可以可以，下一款游戏
可以。
好，这个下一款游戏是三月八号发售的圣兽之王，会上这个 PlayStation Xbox 和 Switch 啊，这个也算是小有名气吧。
小有名气吗？
在主机圈一说谁都知道，拿出去一说谁都不知道。
我觉得他这个游戏名不太行，
这
个太次了。这个
香草社游戏都这样。
没有吧，香草社之前的几个名字还可以吧，龙村镇啊，十三机兵啊，这些不比这个圣兽之王天生个夜游的名字。
圣兽之王它主要是和剧情有关系吧，因为它也是那种有点类似于那种王，也是这种传统什么战旗什么王子复仇记这种感觉。 然后他们的那个家徽是个独角兽。
所以叫圣兽之王。
他就是要用这个独角兽去怎么讲，就是一步步去翻盘嘛。就这枚旗帜，这枚旗帜应该在剧情故事中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一出来不久他就要你去定制你的这个旗帜啊，而且像什么预购奖励啊也是去送你一些旗帜的一些花纹。我估计这个在故事中是比较重要的，要代表你是这个圣兽。
不用估计，它就是很重要。它游戏名就叫独角兽
啊，对，就代表你是这个圣兽之王呗，用独角兽这个。
对。
什么箱子的好球区正中？
为什么是好球区？
你不是爱玩战旗吗？
啊，对对对，还是感谢，
然后
感谢还存在香草社这种公司啊，这个能做一些他做的游戏
比较王道的，
做的游戏品类我还是都比较喜欢的，什么横版动作啊，什么战旗啊，
什么你不感谢火纹吗？
实战机兵稍微差一点，火纹。火纹还可以啊，火纹那个 engage 还可以啊，就除了故事比较蠢之外，
我觉得美术也应该不如圣兽之王更讨你喜欢。
那当然不行，那个圣兽之王美术它还是类似于十三机兵嘛，是那个谷歌动画加那个手绘的素材然后贴一起，
真的好看。
对，然后的话这个游戏的话可能看过宣传片的会，你的那个部队的那个小人，他是可以在那个大地图上，他是一个实时行进的，
没有格子的。
所以有些人觉得他是 RTS， 但其实是我还是觉得他还是更像那种，还是更像战旗吧。就你可以把理解成
谁觉得他是 RTS， 给我站出来！觉得他是 RTS 的人，给我站出来！
这修理不是说有点像 RTS 吗？
不是我说，我听别人说，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游戏之前的那个，因为我没有看他的预告片，我是后来才看。
大地图操作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龙腾世纪啊，就是可以随时暂停，然后你可以给这个暂停的期间给这个部队某个部队下指令啊，你移动到哪儿去打哪个目标啊，你不要动了，是这样的。
然后有一些鸣雷是吧？我记得
它全是鸣雷，全是鸣雷，没有暗雷。它的关卡特性是这样的，就是它确实是一整块大地图，你是在大地图上可以实时行进的，但是它每个关卡就是在，比如说我要过这个桥。然后这个桥上有一个光圈啊，我到这个光圈上，我会点这个开始关卡，然后他就会画一个那个封闭空间出来，就是照这个大地图的这个样子，就是多一面的空气墙，当然其实你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打这个关卡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直接从这个桥上走过去，你不去踩那个光圈。
没有人会拦住你吗？就没有什么敌兵，就说这个关卡你得先。
敌兵就是大体上敌兵会追过来打你。
我的意思他没有什么守关人吗？就你不打怪物，你就无法通过这个桥。
但是他有可能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但是他这个比如说我玩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北走嘛，然后你的队友就提醒你那个北面的这个怪都比较厉害啊，我们还是从这个西南部开始吧。啊，那你头铁，你还是可以从北走啊，这种设定。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你头铁应该是无法通过你的一些什么技巧逾越过这个等级上的。
毕竟像这种 RPG 战棋，它还是这个数值比较重要，就甭管你策略再强，还是挺看数值的。然后这个游戏我最开始其实挺悲观的，就是说我觉得啊，你可能就是。比较纯拼数值一个游戏吧，就是你两支部队碰一起，然后战斗自动战斗就完事了，没有什么策略性啊，你可能最多就是你讲一个兵种相克啊，然后数值比谁大，然后但是它的一个核心乐趣是，在战斗前的一个排兵一个阵型的布置，还有每个角色的。技能的一个编程啊，这个东西有点像《最终幻想12》。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说，它正常情况下就是每回就是你一次战斗，每个角色会放一次主动技能，会放一次被动技能，这是最基础的，因为它消耗资源嘛，就是一般的话每个职业就是每个角色有一点 AP， 这一点 AP 这个是。主动技能的一个资源，一点 PP 这个是被动技能的一个资源，但是你可以通过你的一些技能编排，就是让你每回
它循环起来，
不止放一个技能。就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这个，我有技能是我的生命到了50%以下，我会给自己回血，并且我会回复一个被动点数，就是回复一点 PP。如果我把这个技能放在我的第一位，技能栏第一位，如果把这个技能放在我技能栏第二位的话，那它可能就不会触发了，对，会跳过。但是如果把这个技能放在，我可以设一个条件，比如说我的血50%以下，我才会使用这个技能，它可以设这个条件。
嗯
啊，这就让你一回合可以用两个被动技能，比如说你50%血以下的时候，你就会触发这个技能嘛，然后回血的同时，它给你回一点那个被动点数，然后再触发你的第二个被动技能，因为你有那个被动点数了。
这个条件确实跟这个最终幻想12很像。
再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比如一个骑士，他有一把武器叫做那个真实之枪，这把枪的效果是必中，然后他还有，但是必中的代价是，这把枪只能造成80%，比如说我只能造成我80%的伤害啊，所以我平常情况下我是用我普通的攻击去打比较好，因为可以造成100%伤害。那我就可以设定一个条件，只有当我碰到会闪避的斥候的时候，我才用这个枪去攻击斥候，否就是 if 我有这个斥候，我会用这个枪会攻击斥候，
明白？
到死我会用普通的枪去攻击其他的成员啊，是这样的。
他是可以设置两个条件，
对，可以设置两个条件。
嗯，他这个。这个技能是自由组合还是每个人固定的？
他
就只能学。
他每个人根据你每种不同的职业，他会有几个，当然是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技能嘛，就是像那个日常战棋一样的，每个角色都有他特定的技能。
嗯，那相当于说他的这种流派其实都是官方搭配好的，就是包括你刚刚说的循环点数、啊。
这个东西是要你自己去开发的嘛？我估计到时候也会有一些作业可以抄，就比如怎么搭配更好。嗯，
一些超强流派配上去之后乱杀。
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有些职业它是治疗和攻击是兼有的，就是如果你把它的治疗的那个优先级就是调到第一位，它就是怎么样它都是你满血它也治疗，但是如果你可以设一个条件，比如说if 我的队友的血在75%以下，我才使用这个治疗杖，否则 else 我会一直用刀去砍别人。他就把这个角色给盘活了，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大一部分东西就在于这个技能它的可能性，因为说起《最终幻想12》，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任何技能都可以，就是这个条件都可以设置敌方或者是友方，你可以给友方套一个魔反盾，然后给他一大堆治疗的法术，然后他会弹到对面去。对，但我是觉得他这个如果也可以做到类似的情况，应该说会很好玩。
但是他这个技能搭配还需在那个最终幻想12之上，他还需要考虑一个那个就是 AP 和 PP 嘛，就是主动技能点和被动技能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对，
是个解题的一个过程啊，觉得
是是是。那他大地图方面呢？就是大地图，就是一般战棋不是还会有一些什么？这种怎么讲，就是经营建造或者说一些任务、
对，它那个大地图是就是你随着你的那个关卡的就是流程推进嘛，你会比如说本来有一些什么港口啊，有一些城市啊是被对方给占领的啊，你就可以通过剧情推进战斗一步把那个城市给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呢，你在那个城市周边可以有些发光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拾取到一些材料，什么木材啊，然后什么药草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交付给城市里的那个某个人，这就会复兴城市，然后就会把城市的一些功能给解锁，什么本来这个城市没有什么港口功能啊，它变成一个港口，可以解锁这个船只啊这种之类的，还有它有一个。等于是一个类似于你的，它有点类似于等级锁吧，它是名叫声望啊，就是那个这个声望是通过你的任务，还有你甭管是支线还是主线啊，然后还有一些 反战斗来获得的。然后只有当你的声望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才能去本来我一个队伍里只能插两个角色比如那然后我声望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就可以，这个是通过勋章，就是你打完某场战斗之后，你会拿到这个勋章这个资源，你可以用这个勋章这个资源去解锁你队伍人数的上限
最多是六个人是吧？我记得
对对对对，反正不是五个就六个，对，一开始只能两个人，
但是你可以同时控制多个队伍吗？
你可以同时多个队伍，它是有这样的，就是说你从据点每派出一支队伍，它有个那个资源叫做勇气，它是在那个右上角一个条，就是你每派出一支队伍，它就会消耗一点勇气，然后这个勇气要靠你去占领别人据点来恢复，这样的。
哦，那个队伍如果从外面回来之后，那个勇气会恢复吗？
好像是不会恢复的。
哦，就像是造兵造完了他就兵就在那儿了，他并不会回收。
他就是限制你一次性，比如说我这个城里有十队，他限制你一次把十队全部派出去，你可能一次一开始只能派两队慢慢的往前打，然后打着你就多可以多派几队。
那多队打可以多队打一队吗？这个怎么结算？
不能多队打一队，就是比如你混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让你选择用哪一队去打哪一队。
哦。哎，那什么情况下会需要多队？因为在我理解里，不该集中资源就主养一队，让一队变成像开无双一样一路开过去。
限制的，就是类似于体力吧，就是他会在你那个小队的右上角标出来，比如六啊，他标个六，就代表你这个队伍你只能打六场战斗。你如果这个六用完了，你就必须回城去回。
但是勇气不能返还的，你还得又使用额外的勇气再派
他
出来。
他不会钻进去，他会站在那个旗帜上慢慢回。但是但是他这个旗帜只能站一队就是有别的队回来的话，那就把他踹开。
那说起慢慢回这个，那他整个时间概念是一直流失，那我一直挂那儿，什么事不干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吗？不会有敌人主动来攻击我吗？
敌人有城嘛，敌人那个城他也会不断生成队伍的。
那这样说我好像理解出了为什么那个朋友会说这三个 RTS 了
然后像这个比如说一队带五个人，然后他这个站位其实也是挺有讲究的其实他那个流程中也有教就比如说你我两个人我站前后排，然后我站前后排，然后一般的话那个近战就只能先打前排嘛，后排打不到。但是如果你这时候有那种比如枪兵啊，他那个枪刺比较长，他就可以一次性插两个人但是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两个人斜着站，就是一个人站左，比如一个人站左上方，一个人站右下方懂我意思吧？
明白。但是你战斗中应该不能改站位吧？
就是这个要你战前编排好的。
所以你站前是能看到他是什么兵的，就是你能看到敌人的攻击。
对对，全部是明派的。包括我能打多少对手多少血，对手能打我多少血，这个都可以看到。但是好像最近我看到网上有反馈说这个游戏它可能会存在数值上的问题。就是数值把控不好。就因为有些人说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只是把那个队伍的人的左右换了一下。然后那个就变成从对方秒我变成我秒他，对，这是比较值得担心的一点吧。
确实，但是这个主要还是看，我觉得还是看他整个的运营情况吧，就整个部队，因为其实他只是一场，因为我现在不确定他的这个一场战斗对于他整个游戏到底有重要性到底有多大，他会不会对，因为我现在看他感觉他比一般的战旗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单场输赢的感觉。对，因为你不管从队伍的十个队伍数量，还是整个大地图探索的感觉，
一场战都打完了，就是你输了的话，就是你输了的话嘛，
他也不会死人，我记得
他是变成一个休息状态，然后就是休息状态就是你在地图上变成那种黑，就是有点像传统战棋里待命之后，你这个人的颜色就变成那个灰色的嘛，然后这时候对方可以选择追击你追击你然后比如把你血给打空才能把你给送回城去，这种感觉
是，我是觉得对， 哦，所以这个我想起来，之前他访谈的时候他还说过，他这个游戏还有多在线对战 PVP 是吧？我记得是有的。
反正我也不会有 PVP， 我也不会去玩 PVP 的。
战棋游戏应该很少有吧？所以说更想让我相信 RTS。
战棋游戏有啊，那个《灵狼之剑》不是有吗？
哦。手游嘛，手游 PVP 比较，单机好像没有，就是这种联网联机的。
火纹以前火纹也是有的。
哦，火纹也有。
对，但他那个火纹的 PVP 比较单纯嘛，就是我两个角色互熬。
其实呢，这王这个我还挺期待，就是核心战斗之外的那个大地图那个部分，他们会做些什么东西出来。
嗯、大地图的
对，感觉那个是比较
一个互动是吧？其实还
是
这个游戏还是做出了这种现，就是不同以往的那种传统战棋的感觉吧，就挺现代的感觉，它的一些设计。
对，我觉得它的思路挺好的，就是在大地图上，因为它好像是所有的交互和那个都是在那个大地图上，
对对对，
好像不需
都在大地图，它并不是切副本这种形式。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做的就算是个比较有创新的一
点。它每
个
关卡进关卡的时候，它会在那个大地图上封一圈空气墙。
明白明白，是。有点像逃鬼传开个结界一样。
对，然后这个游戏我 PS5 和 NS 的那个 demo 我都稍微看了一眼，没有看 Xbox 的，不好意思。然后这个游戏从 demo 来看，因为它主要还是 2D 的骨骼动画这些东西嘛，它也所以那个 NS 运行的流畅度，包括黑屏读条这些东西，体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拿 Switch 的画面和 PS5 对比的话呢，还是你可以看出那个 Switch 的画面还是稍微糊了一点，而且那个有颜色会稍微应该是阴影的问题啊，会感觉你会感觉灰一点，就这么点区别。我对于
但还是在接受的范围内，
我
看了一下，
是没有太多区别。其实你要很仔细看，
是是
其实、嗯、
是是是，我之前几个这个像素游戏全是在 PSV 上白金的，就打起来完全没任何问题，就龙村镇啊，什么奥丁啊，什么龙之皇冠、啊、其实都没问题，就是掌机上玩的话，他们有加游戏对性能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他那个
十三级兵有点问题。
哦，
十三级兵的他那个战斗还是用了一点 3D 性能的。
哦哦哦，你说那个战斗那肯定那卡死，那个我用主机玩都卡，好吧。
说的也是啊。
对啊，那个弹幕那个 PS 也卡。对，这游戏我看一下之前采访，他说他的主线是50个小时，如果加上全收集加支线，就是超过100个小时，就体量还是很大的。
他这个 demo 已经特别良心了，这个 demo 玩下来都有6个多小时。
哦，而且他特别说了，他这个奖杯大部分都是可以根据流程解锁的，没有那种刷100次战斗的那种干地奖杯。
他看了这个
对，
心动了是吧？
对，直接心动了。他还专门说了个这个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对，还挺好的。这个游戏就是20周年嘛，20周年，今年就相当是二十。这个游戏做了六看几年，2016年他说开始做的，做了有七八年，好长。
对，希望这个游戏也别再那个叫好不叫座了，像那个十三级兵一样的。
十三级兵已经算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了，是不是？
好像是的。
对啊，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在这上多搞一点钱，但我感觉应该很难买到十三级兵那种感觉。就这个游戏战棋又窄了，然后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编程这个技能编排系统会不会被之后的这个手游给借鉴啊？可能会，
可能会吧，我也觉得可能会。希望卖好吧。我觉得三个人真是属于那种于情于理，你都觉得。希望这个公司能继续开下去。
嗯，
确实，
他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成功版的日本一。
你的意思是日本一甚至还不如他是吧？
日本一应该赚的多一点，
但是日本一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就我觉得是不如香草市的。哎，香草市
日本一你总能看到很多乍一看很新鲜的东西，对吧？
香草社也能吧？我觉得香草社几个游戏你其实还是
香草社主要还是它出品没有日本一那么频，
太慢了，做半天。行吧，祝他大卖。
这是春秀之王的一些基本情况。好，下一款游戏。
好，下一个游戏。
这谁加进来的？魂斗罗。
魂斗罗怎么你了？不会吧？
魂斗罗
在座的不会真有人没玩过魂斗罗吧？
我玩过，我只玩过 FC 上的那个。
大部分人玩的应该都是那个版本吧？
哦，后面都没玩过。
我好像还玩过 PS 2上那个。哎，不重要。下个游戏是3月12日，《魂斗罗：伽鲁加行动》上全平台。
是那个兽人吗？啊，不对，那是加加鲁，不对，那是加鲁鲁。
大哥了，那就是加鲁鲁。
这个游戏是在不久之前的 NS 直面会上突然公布的，当时，放了片子，公布了发售日，并且还在各个平台上线了它的 demo 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去试一试，看它还是不是记忆里的味道。这游戏是什么呢？这是1980年魂斗罗初代的重制版啊，用官方的话呀，也就是大家现在特别爱说的一个话，就是这叫初代的重新构想版。
不是，这是谁爱说呀？没听过这个说法，这是日本人爱说吗？还是？
对呀、啊，这个游戏官网直接就写了重新构想版。
这个80年是我玩的那个版本吗？
我怎么知道你玩的什么版本？
就是 FC 那个版本啊。
对呀、
啊、
，FC
就是吧？
两代嘛。啊，不，这个我不确定啊。FC 上我玩过两代，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游戏的画面，好像跟我之前玩的 FC 不是，这关卡结构好像不太一样。
对啊，因为它不光是一个标准的重置版，它是一个所谓的重新构想版，对吧？
哦，重新构想了一下，构想了。
对啊，我记得是不是那个叫什么FF7 也这么说的呀？
哦，
你说是吗？
对啊，
他是这样说的吗？
就现在那个 FF7 他也说什么重新构想，不是普通的重置。
哦，
可
能日本人最近就好这一套吧。
明白了，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热词。
嗯，
行，然后你继续说。
然后他说这个重新构想在哪儿了呢？加了一些新的角色。你像原版的话就是两个角色嘛，一个白背心男，一个叫什么裸上半身男，对吧？
蓝裤子。
然后啊对，
嗯
啊，他这次的话一共是有，我想想，一共是有六个角色。
我操，怎么这么多？
除了那两个默认角色，他把那个当时欧版的两个角色做进来了。欧版当时是为了规避审查问题。
欧版不是机甲
吗？对啊，做了两个机器人，这次这两人是可以操作的。然后他把后面系列里出了一个女角色给做进来了啊，做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还加了一个叫什么顺应时代潮流，加了一个黑肤色的女性角色，原创角色。
哦，
是吧？
这游戏关卡重新做，其实还比起来可能更像是扩充，因为我不是玩的那个兽人嘛。你们原版不是他下来，然后没走两步就进了一个你踏上去就塌那个桥嘛，对吧？
你居然还记得原版，我完全不记得了。
那肯定还是记得的。这一次这个版本，从你下来到塌的那个桥，中间得打一会儿，而且特别让我觉得印象怎么说比较独特的一点是这样的，就是你原版不就是一个说白了一直横着走，对吧？他这一次你有一个地方，你是明显能感受到他是拐了一个弯的，就是他视角会变一下，这个挺有意思
啊，切一下。
嗯，他这次除了新角色还说啊新关卡刚才也说了，然后有一些甚至新的敌人、新的 boss、 新的机制啊，不过这个感觉像是把后面一些魂斗罗的系统拿过来，然后放到了这个游戏里。这个游戏的开发组叫 WayForward， 是魂斗罗4的开发组，所以说它也不是像那个叫什么寂静岭那样，科乐美找了一个外面的谁给做了，它算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一个比较正统的作品吧。
这游戏它其实优化的地方还挺多的，比如说以前不是那个一条命没了就没了嘛。
嗯，
这一次多了一个模式叫做血槽模式，就是本质上就是多了好多条命，因为你以前碰一下你就嘎了，然后这次血槽模式就是你被碰一下，然后你会血条会掉一小段，血条掉没了，他这个命才没。
三条血一小命，然后多少小命一大命
啊？对对对，类似这个意思。
但是掉这个血应该不会掉你的武器吧？就是你的子弹不会掉。
对，掉
血有这个，他这次是那什么的，有那个。每个角色有自己的默认技能，
我操！
比如说像那个白背心男，他就是冲刺的时候可以不受伤害，然后蓝头发光膀子男，就是他二段跳跳的可以更高。但是每一个人技能到后面都有一些什么，死的时候特殊武器不会掉这样的
啊，
而且他会存武器，就是那个你不是显什么 S 就是 shotgun 嘛 ，L 就是机关枪嘛，武器是可以存的，可以存两把。就是你可以摁尖键然后来切换。
他的设计我越听越像合金弹头。
确实
那你现在能玩的合金弹头重新构想版吗？你不能 ，SNK 不行。
但是合金弹头可以玩手游，由腾讯出品。
魂斗罗也有手游啊。
科乐美其实也不太行啊。
反正我看这次魂斗罗最直观一感受就是，它的美术、它的建模实在是太土了。
确实太土了，
就是
太土了。
它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呢，我概念中我印象中的标准街机游戏，
嗯，
就看着很糙，但又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这个味道，
嗯，
还行吧。
我觉得它可能还不如某些街机的味正，它那个建模就是它的有点，但是它加了一些 3D 的这种做法，就感觉特别的
廉价，
特别的穷，对，特别没钱。但是街机一般不做不做 3D、嗯、你就会就是好接受很多，
还不如我们用了各种像素化，哎，那个风格统一一点。
对，建模实在是太容易展示出你的贫富差距了。
没关系，我觉得会来买这个游戏的人啊，应该不会在乎这些事情。他只是想在、
嗯、
也不知道多少年后，可能20年后吧，回顾一下当时的感觉。对，因为这个游戏你看它现在已经能合作游玩的同屏合作游玩的游戏越来越少了吧，然后这个游戏它是一个真正的同屏合作、
嗯、它还能四个人我看是不是，
对，它的故事模式是可以两人合作，街机模式可以四人合作的。
哇，四人模式它什么场面啊，我操！
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跳不过去一个什么一个悬崖，然后就后面的人死让前面的人给带过去，还有没有这样的做法，
拖板是吧？
哦、oh, ，我怀疑应该是有的，
挺好的，
挺好，挺好，挺好。
好，下一个游戏啊，《鬼屋魔影》这游戏经历了几次延期啊。这个游戏是那个生存恐怖游戏，或者说3D 生存恐怖游戏鼻祖的重制版。它
祖宗来了，祖宗来了。
确实，它的原版是有吉尼斯记录的，它是吉尼斯记录里认证的，就是。第一款 3D 恐怖游戏，认证的祖宗还行，行吧，你这么说也没错啊。而且其实你硬说的话，其实挺离谱的，就是《鬼屋魔影》这个名字，就单说就叫《Alone in the Dark》这个名字，它其实一共有3部作品，它比那个《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二》还过分，因为你《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二》怎么样想就是两部嘛，就算它没有去改什么名字之类的，然后这个有3部，它是这样的，首先啊、出版这一部是一部。然后他2008年还有一部《鬼屋魔影》，也就是一共3部，而且他延期之后，这3部就非常巧的是刚好每一代间隔16年，所以我怀疑他是故意的。但是我又看了眼发售日期啊，他就不是完全相隔时间一样，他是年份相隔一样的。然后这次的重制版呢，故事发生在20年代的美国啊南部。说这个艾米丽·哈特伍德招募私家侦探爱德华·卡恩比来这个德塞托庄园寻找他失踪的叔叔杰瑞米·哈特伍德啊，相信对这个游戏没有兴趣的朋友，刚才那句话三个人名完全没记住啊，他也确实不用记。是这样的，就这两个主人公啊，分别是这个艾米丽·哈特伍德还有那个私家侦探爱德华·卡恩比，他们两个也是原版的两位主人公，并且最后说要探索的这个德塞托庄园呢，也是原版的那个庄园的名字。这座庄园啊，官方描述，美国南部的哥特式建筑，用于收容带有精神问题的患者，有奇特的怪物，隐藏着黑暗的秘密。因为你玩原版的话，其实你开头上了趟阁楼，然后再下来就会开始碰到各种各样的小怪物了，玩家就可以操控那个角色拿了个刀在那挥舞啊，还可以拳打脚踢。那么这个游戏的主要玩法也是环境解谜和打怪，其实这部分就毕竟是 3D 生存恐怖游戏嘛，可能基本都是这样的。并且开发特别强调了说，这次的重制版会重述原版3部曲的故事，因为《鬼屋魔影》一共啊很多代，然后前3部是一代，实际上是第5部，第五部是一部重启作，就是2008年的那一款。那么这一次的故事是重述原版3部曲的故事，并且它的剧本是那个搜马和失忆症的那个剧作家创作的。
我操，感觉很吓人。
应该挺吓人的，我觉得。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新玩家能够无缝的入坑，不需要有原版的经验，而老玩家就是玩过原版的玩家们会有一些啊非常特别的意料之外的体验，就是他们的官方。
作为新玩家，我根本不敢入坑。
对，
这个游戏 虽然延期了这么多次，但是一直就从它上了预购就一直在 PlayStation 商店的推荐位上挂着，我不知道它和索尼有什么样的交易。
也有可能是效果特别好啊，这就一直挂着呗，
自适应扳机，
就是预约效果预购效果特别好。
不好说，它也是那种比较少见的预购直接就有 PS 加折扣的游戏
哦。
但反正虽然说它启发了生化危机，但是其实之前你可以看到一些外媒的试玩录像，它在演出的部分还是可以的，但是啊，虽然它建模啊什么一些人物的表现做得比较糙，但是主要问题在它玩的部分，它玩的部分实在是太粗糙了。就是它的孙子啊，这个生化危机4的重置版已经是把它祖宗摁在地上打了。嗯，这个游戏之前看了一下各个外媒的试玩，它的玩法部分你就理解机制和生化 3D 那个生化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它的操作它的一些判定真的是差劲到没法看，我只能期待这部分的比重轻一点。
哦，所以它还是一个以玩法为主的那种，不是那种纯氛围吓人的游戏是吧？
对。
哦，就还是要打枪打怪然后捡子弹。
对对对。
哦，那好像还行呢，我就怕他说那种
不能反抗，
就是恐怖恐怖氛围很强的，
那是吧？这话你得问罗斯特，当时这游戏刚上试玩版的时候罗斯特怎么说的，出了一个门
我觉得贼吓人，
往旁边看看到一个厕所一个马桶，他不行了把游戏关了。
我操，
没有
完了，我也有可能关掉。
这个出了那个小女孩的房间门，然后往右一看，门外就是透露出一股大自然的气息，看起来非常的阳光明媚，然后我一回头再往那个门一看，那门变成了一个明显是一个厕所的室内的环境，我当时我就关了。
哦，那还是比较吓人，
笑死。
这个游戏它应该是那种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美国南部哥特风格的这种游戏了，这种题材吧。这个题材呢你就能看到经典展开可能是什么恶魔如何玩弄这些普通人类的灵魂，玩弄他们的命运，还有一些家族传承的诅咒之类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个跟这个游戏也没有关系但也是这个主题的，推荐一部电影叫《天使之心》啊，我非常的喜欢。
什么也是恐怖电影吗？
对，恐怖电影，也是这个南方哥特题材的电影。
那算了，
好看的。
那算了，
很经典的
片子。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下一款游戏啊，会在3月22日发售。你们猜我要说《龙之信条二》还是《浪人崛起》？
《龙之信条》。
我猜你要说《龙之信条二》啊，大哥，你就先说《龙之信条》了。
好，那我要先说《浪人崛起》。
行，来吧。
浪人
先说《浪人崛起》
啊，3月22日上 PS5 平台，这叫什么？忍者组开放世界新作。3月22日不玩龙宫马，玩浪人。我就是一个永远只打逆风局的人。
忍者组之前开发的那些算开放世界吗？是不是都不算啊？
那当然不算了。
所以他这个是个完全的开放世界，就不是魂奈克那种了是吧？
什么意思？魂奈克和开放世界冲突吗？
就是，
你是不是瞧不起艾尔登法环？
我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魂奈克还是个玉璧奈克的意思。
那你在没有见到他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对不对？
对。
不过官方已经说了这游戏是有打据点内容的，没想到吧哈。
打据点哦，玉璧奈克，
但是老头环也有啊。
老头环啥呀？
打据点，
那确实
那个算打据点吗？
你可以不打而已，但是它确实有啊，不管大的乡亭还是小的哨站都有，对吧？
哦，那也行吧，也行。
好，这个游戏已经，你在网上搜这游戏啊，已经能看到有一些人说它是忍者组集大成之作了，也有人说这就是光荣传说中目标500万销量的游戏。但是呢，一般说自己集大成的游戏都凉了。
人王卖了多少啊？人王，
人王
一二加起来是不是一二加起来有500万啊？
早忘了，搜一下。
我感觉好像，我感觉目标500万好像也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目标，好像他
人王
努力还是可以啊。我觉得500万还是有机会，但是我看了这个游戏的试玩之后，我就觉得500万好像有点难了。就他的这个
说话注意点哦，
他这个，你先说，你先说，
来，你先说，你先说。
哦，行，我就是觉得他的画面有点，这卖相不是太好，
哦、
就有点糙，有点。
我只能说啊，我没有办法反驳。就你，
他是没换引擎、啊，
你能保持这样的啊这种以画面评价这个游戏的这种观点啊，我只能说，忍者组活该。
不，我就说他这个卖相影响了他这个目标销量。
是他明显还是之前那个引擎，他那引擎叫什么来着？卡塔纳引擎。
哦、玩法我觉得还是可以，我觉得那个从天上带个翅膀，然后下来骑马那一段特别帅。嗯、
啊，虽然刚才我说称自己集大成的游戏基本上都凉了，但是从系统上来看，这个《浪人崛起》啊，也确实就是从《指环王》到《最终幻想起源》到《指环王二》再到《卧龙》这七年下来，所谓的新忍者组整套玩法的最终答卷。
这一拳是我七年的功力。
但是呢，按照官方的说法，他还真就是很早就立项在开发了，差不多是 PS3 时代，哎，是这个意思吗？差不多，反正就是很早，当时跟初代人王可能是并行的，在中间可能又搁置了，又怎么样，这个那个的啊，不重要。就是忍者组的游戏啊，它就跟刺客信条一样，路人玩家看着都大差不差，但是玩的越多的人就越能发现每代之间的改变。你不说它天翻地覆，但也是大刀阔斧。就拿着一段好像没有几个新画面的预告片都能敲出一万个猴来。所以说呢，大家在走神大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之前我们对《浪人崛起》实际演示的分析，推测了一下它的各个系统，好吧？
来，你来。
目前来看呢，从它的各种片子呀，还有它官方的一些宣传内容，能看出来它的动作系统就有很多前作的影子。就我说的前作，就是它之前七年里的所有作品。
嗯。
整体看起来的话，这个游戏它玩着应该没有人王那么杂，但是到后面肯定还会很碎，但是他肯定不会像卧龙那么浅那么没劲了。
嗯，怎么说，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他现在的状态呢，就是把人王里一些相对有特色的系统拆出来，然后和卧龙里有特色系统啊再拼到一起去。说的详细一点呢，就是人王在每一招之后都有一个残心，对不对啊？你可以接一招残心，但是目前推测呢，是他把残心做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计量槽，挂在每个武器上。你打人的时候，这个槽就会增加；被人打了，这个槽就会扣。那你武器的这个槽攒满了，你就可以消耗这个槽，释放一次残心。那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像人王一样，你每个动作后面都要考虑，我是不是要接一个残心，我要接一个流转。就你只需要在打想打一波集中输出的时候，用这么一下就可以，这就好上手很多了，对不对？
嗯，感觉像卧龙的那个的一个变体。
对对对，然后像之前不管是人王还是卧龙，都是方块轻攻击，三角重攻击。到了这个浪人崛起的话，就是短按方块是普通攻击，长按方块是蓄力攻击。原本的三角键蓄力攻击叫什么呢？改成了一个叫石火，就电光石火的石火这么一个操作。它是一个有攻击判定的化解，或者一个有化解判定的攻击。
我操，这是什么攻防一体？
对呀、啊，就有点像卧龙里的那个化解转机。
哦，
所以说这个游戏它可能，是就对于这个攻防转换之间拿出了一个新的解法。
嗯，
然后武器的话，目前来看，这游戏最少都有十种武器，像大刀、双刀、长枪、剃刀、野太刀、枪刃啊，中式的牛尾刀、西洋的军刀，还有。就是像黑魂里那种大剑，以及一个空手。
我觉得就是这套武器是忍者组最不需要担心的问题，就做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他绝对不会有问题。我甚至觉得他做的这还有点少，是不是后面要加一些新的？
你留给 DLC 啊？
啊，我不是很想玩，怎么说？
不想玩这个 DLC。
不是不想玩他的 DLC， 是他。在人王那套做法里出 DLC， 我还能想象浪人，我不知道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DLC， 扩充剧情吗？很难说呀。
肯定是扩充剧情，肯定是扩充剧情，就跟卧龙这种一样。
那你像那个他之前的作品，因为是关卡制的，他还能给我扩充地图呢。那这开放世界怎么新给我做一个区吗？我
可以啊，那么老头环不就新做一个区吗？
为什么不可以？
对
呀、
啊，为什么不可以？什么意思？
跟老头环比，老头环。什么地位？他什么水平？
那《刺客信条》DLC 也有新的吧？
啊、
我记得。
那《刺客信条》做了多少年开放世界？
那对马岛也有新地区啊。
对马岛之前也不是没做过开放世界，是吧？
那他再不济他就卖 DLC 武器包，你觉得如何？
再不济我就直接做一个关卡地图，是吧？
但是说实话，他要是不给我任何新的什么地图什么的，光给我几种新武器，我觉得这个 DLC 我也是愿意买的。
哦，
因为忍者组啊，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他的动作了。你像刚才说了这十种武器，他预购还送了一个什么忍者棍，但是这棍呢就不在之前演示的十种武器里，也不知道他是单独算一个还是怎么回事。
我操，吴越心想棍，
吴越心想
棍，对，
可以。
虽然他好像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哦，是吗？
肯定
念错了是吗？反我忘了，反正是大概是几个字儿，肯定要重新组合一下。
这么一说，我突然也想不起叫什么了。它不重要啊。人王里面有上中下的攻击段位，它这个会影响你打敌人的伤害、你的攻击速度，还有你的精力消耗。到这个浪人崛起呢，它改成了天人地，但是它这个天人地和人王那个不太一样。它这个天人地，不同的段位绑定了不同的流派，然后不同的流派能放出不同的武技，然后这个不同的段位之间有明显的克制关系。就是你用比如说一个啊，举例子啊，随便举个例子，你用太刀的上段攻击某某流派去打对面他可能双刀的中段攻击，这时候如果你对他有优势，你能直接在他血条旁边看到一个红箭头，一个向下指的箭头
啊，
反之会有一个向上指的箭头。但是呢，它这个武器类型、段位流派，武器类型、武器段位，还有招数流派，它这三个东西中间如何排列组合，到底怎么克制，目前还不清楚。
我觉得应该武器之间应该不存在克制吧，我猜的。要不然的话，你武器段位就是两个乘起来，那这个克制很复杂呀。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很好奇啊，他会不会真的做这么一个东西？如果做了，他能不能做不明白？啊，他能不能做明白？然后之前的演示里还出现了，除了这个天地忍，还有一个忍者的忍啊，有一个忍段，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算的。然后你在攻击过程中切换段位，就和之前在人王里切换武器一样，能触发一个紫电的效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啊，真的是七年玩下来，忍者组非常喜欢这个紫电，每个游戏它都要保留。这可能也是紫电他想出的终极解法，就是换武器触发紫电，换段位还触发紫电，
嗯，
挺好的。
就给你一个频繁来切换，防止你就只用一个武器、一个架势就玩到底的那种。
嗯，
我只会用一把武器，并且用那把武器的一个招式从头打到尾。
我操，一招走天下。
那能不能诱导你这样的人去合理使用不同的，怎么说，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招式，是吧？就体现出的设计水平了。
对，他肯定会设置一些那种敌人或者怪，让你必须要换，你一招就打拿不下他。
那就两招吧。
哇，也行吧。他武器能带多少把呀？他是能在那种随时切换 N 个武器吗？还是什么？
你同应该跟人王一样，你同时身上带两把近战，两把远程。
啊
啊，然后远。近战刚才这十种武器说完了啊，远程有什么呢？远程这弓肯定非常的正常，
嗯
嗯，
然后之前演示有个火焰喷射器，这也还行。但是呢，我觉得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浪人崛起有一个远程武器辅助武器叫做手枪，这个枪是你锁定在敌人身上就可以直接发射，不需要瞄准。它命中敌人的时候可以造成架势伤害，在敌人动作中命中敌人可以造成大量架势伤害。万般武艺，此乃枪反。
我操，
牛逼啊！
牛逼啊！他这个辅助武器的这个数值给的多吗？就是他的价可以弹很多吗？还是说
那不好说？
这是一个，
那得实际玩到才知道。然后
我是觉得之前的人王的那些远程武器都是个摆设，就很少的很少的情况下会用的。
主要还是推图的时候清怪用的。
嗯，
对，清几个硬币用的。
还有一个辅助武器是探地图的时候也能用到那个钩锁，这钩锁在战斗中你可以勾到敌人身上使出一招飞燕，或者说场景中地上掉了什么火药桶啊、武器啊，你把它勾起来直接砸到对面人脸上，
这感觉还挺帅的。
嗯，
然后这游戏
他这个能加到连段里吗？还是说你得单独用？就是你能不能砍两刀然后用一个钩锁？
可以啊，
发啊，
完全可以的。
哦，那还挺爽。
你甚至可以钩锁，你这时候会整个人会腾空而起吗？这游戏是有空中弹反的。
What？
你就直接在空中弹对面，直接一招斩杀。
你在空中别人也没打到你啊，你弹什么呀？
对面也可以跳啊。
哦，我操，这么帅的吗？
是啊，这游戏敌人如果说朝你射了一个火箭，就这种带属性的远程攻击，你用一招弹反，首先你可以把这个武器这个飞行道具打回去，打到他身上。与此同时，他什么属性，你刀上就会附一个什么属性。
这太魔幻了吧！这个弓箭是怎么弹回去的呀？
然后刚才说这游戏有各种流派嘛，它目前展现出来的像什么天然理心流啊、二天一流啊、北辰一刀流啊、神道无电流啊，这些都是真实存在并且很出名的流派，然后就不是很确定它在游戏里的呈现到底够不够讲究。人王的话，它有很多装备和动作设计是相对写实的，但是目前来看，可能是因为浪人他把这些流派都和武技绑定在一起了，那武技和平 A 就要做区分，所以看起来是比较玄幻的。然后他刚才说那十种武器里有一些明显不是日本的东西嘛，像什么牛尾刀啊，这是什么？这是中式大砍刀，它流派英文版叫 Chinese Style。它的日文版叫清国式，
听上去就是大刀向鬼子砍去的那个大刀是吧？
对对对，它还有什么西洋军刀啊？西洋军刀就是什么美国式和英国式的流派，然后枪刃是有什么法国式和骑兵式的这个流派，反正就挺奇怪的。
可以，我觉得都可以做，还挺好奇的，它会做成啥样？
就这个动作方面，我看着是一点都不虚，但是这个开放世界设计啊，我确实有点慌。刚才也说了，这游戏有打狙点，对不对？然后这游戏它有潜行，它有立体大地图，使用滑翔翼、骑马和钩索进行跑酷以及快速移动。它甚至还有在地图里采集强化素材，就这些东西都是忍者组没有做过的。考虑到这个组非常善于扬短避长，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目前看官方的说法，似乎他开放世界探索和故事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是切割的，就是你接了任务的话就回到了传统选关打架的模式，并且在这模式你是可以跟别人联机的。
哦，
那这个怎么切割呀？那什么意思？他怎么回到传统选关模式？就在世界上接了个任务
过关了就回去了？
对啊，
不是你那个任务是在大地图上接的任务吧？然后他会把你传送到一个
副本里面，
一个
不好说，
对，黑屏一下之类的。
这想象一下，应该不太科学。
我觉得他们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还挺科学的，黑手党本质上不就这样吗？
但不至于说选关打吧，就是他最多是让你到一个地方开打，然后你再回到，就是到一个特殊的场景。
本质上一样，就黑个屏读取一下，然后其实就你在那个关卡里面了，你也出不去，因为你被封死了。
哦，也是
对吧，
应该也行吧，那感觉弱好多啊。
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开放世界了，但是他这么做反而让我放心了一些。
所以他在主城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说不准你拿刀出来砍人是吧？就是你在主城，这在一个城区你可能只能互动探索。
那就应该是吧，不然你不就变成默默杀人鬼了吗？
对啊，听上去就不是，对啊，就跟就有点像如龙那种，是不是得就是接敌你才能开战，然后不接敌的时候你只能
溜达，
正常
逛街，
正常的逛街，
不好说，
是不是
可能是吧，可能甚至他可能是有点像，怎么说呢，曾经有几部无双系列的设计，他主城区是探索用的，出了城就是打架用的。
我玩过，
哎，这不是那什么吗？这不是那个叫什么最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FSR 不也是吗？
嗯，
那个 Fate Samurai Lemonant。
哦，啊，这样想，这你这么一说，好像这个事情又变得靠谱了起来。
对，
就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很难，应该很难卖到500万套吧？
不好说啊。
嗯。
然后呢，这个《浪人崛起》它的游戏背景设计在幕末时期，黑船来袭，日本被迫打开国门，主角扮演一个浪人啊，然后它是一个没有妖怪的游戏。是一个偏向史实的游戏。
嗯，好。
然后主角他的原本的身份是某个叫做引刀的神秘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两人一组进行一些战斗活动，但是因为一些事情，主角和他的固定伙伴就失散了。在这之后呢，他就邂逅了很多其他的人，比如说什么坂本龙马呀，什么桂小五郎啊，西乡隆盛啊，你就可以跟这些人合作，在战斗中也可以跟触发跟他们的联携攻击。
怎么联系？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固定伙伴会跟着你自动打是吗？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特殊的招会把视角挪到他们身上去，他们打两下子，但是这个目前不知道是怎么一个触发方法，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效果。
它这个游戏有展示养成的部分吗？就是升级什么？就是它
没有
它
只展示了你跟这些伙伴处人际关系，处好了之后，他就会把自己的家传绝学传授给你。
这个处人际关系是什么意思？怎么处啊？
就是带他打架刷好感度吧，我估计。
哦，是他妈带他打架。
然后除了刚才说这些倒幕派，你也可以和幕府派的人一起，就比如说和新选组那些人联手出击。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根据你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路线，你能反复玩。我不确定他这个话是说这游戏有多结局还是什么意思。他甚至还有句说过很多次的话，说希望你这次走了这条路线，下次走另外一条路线。那难道还强制我多周目吗？不会吧，不会吧。为了让更多人能体验这款游戏，这次《浪人崛起》啊，有三种难度选项，
不错。
但是就这类游戏，它到底该不该有难度选项，我觉得很难说。老头环那时候已经炒过了，对吧？
我直接选择最简单难度。
确实。
那如果最简单难度不给奖杯呢？
那不行，那我要选一个给奖杯的难度。
茶杯头就是简单难度不给奖杯。
我觉得大家可以啊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已经尝试了这个月刚刚进了 PS 会员的《钢铁崛起》。这《钢铁崛起》呢，内置宝宝巴士模式。这个宝宝巴士模式呢，你可以把你的伤害减伤率调到300%，就是敌人的一切攻击对你啊，你都不掉血。
那牛逼啊！
你就站撸他，你只可能有一些带属性敌人会用属性把你烧死，但是他打是绝对打不死你的，你就站着让他打都没有事情。但是我觉得忍者组应该不会做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肯定不会，就是正常来说就是稍微多一点20%的数值差距，我觉得差不多，就不会是像他这种这么夸张的巴士模式。
我估计到时候我可以选一个最高难度吧，看看是不是传统的。人王难度
是不是传统的宝宝巴士？
我操！你点个最高难度，然后他给你整一个忍龙出来。听说你想玩高难度，
那不是更好吗？
那牛二牛，
那不爽死了。反正《浪人崛起》，官方说他这次着重叙事体验，他还请了电影版《浪客剑心》的导演当这游戏的编剧。
希望他能打败如龙维新，好吧？打败如龙维新就算胜利。
那肯定能的，如龙维新写的什么破剧情？就这几年玩下来，很难说忍者组他讲故事能力有多出色，但是他已经比那个什么如龙维新强太多太多了。
没有吧？那个卧龙有啥剧情啊？我操！
那不就是那卧龙不就是那个什么如龙维新的水平吗？
啊，
开始吧。
我觉得如龙维新好歹还是个比较长的那个故事，那个卧龙感觉就是没有故事，只有类似于三国无双那种 CG 动画的感觉。
三国无双的故事还是比卧龙多的。
也是也是也是，
但不重要，
不重要。
前段时间我还回顾了一些怎么说历史题材的游戏啊、电视剧啊、电影啊、漫画、动画，就是我觉得只要在历史这个题材下面，日本人在创作角色成长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套路化的这个做法。但是反正就觉得他们从几十年前怎么写故事到了现在还是这么写，已经看腻了。但是我春节的时候又重新玩了一下人王二，这人王二啊，当年他的剧情被我骂的啥也不是，但现在回头一看好像还不错，给了我一些新的感动。只能说套路之所以叫套路啊，那还是经过时间认证它确实有用的。
确实，简单的套路，高级不是有效的方法。
确实。
现在我们录的时候啊是2月末，等到3月份这游戏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信息，它在日本那边还会放线下的试玩。这个游戏从一公布开始就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它连就哪怕到现在它连一个自己的官网都没有，你搜这个游戏官网是直接跳转到 PlayStation 那边的。
对。
然后现在马上要发售了，这游戏开始出各种信息了，先是发布会放预告，然后有纪录片分成什么故事片、战斗片、世界片，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PlayStation 第一方宣发节奏，特别奇怪。你像之前战神和蜘蛛侠都是这么干的。然后
这游戏只有 PS 吧？
对，目前的只有 PS5 版。
对，这不很明显了吗？
但是 那这样的话，你看它这个发售日和《龙之信条二》撞在一起，90%的人应该会选择《龙之信条二》吧？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个《浪人崛起》啊，被索尼献祭了。
没关系，这不还有你选择浪人崛起吗？
有机会啊，比如龙之信条二雷了是吧？
确实，
就龙之信条啊，是我看它的宣传材料越多，我觉得这游戏越要雷。浪人崛起啊，是我看一眼它就直接就雷了，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纯路人来说，浪人应该更友好吧？
不，路人来看的话，龙之信条的卖相可比浪人强太多太多了。
但是从游戏题材来说，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浪人又是开放世界，然后他那个设定也比龙之信条更加讨喜。
对，龙之信条应该反而对路人来说，可能主要是我们接触都不是路人，好吧，都是卡普空粉丝啊，或者说对，因为龙之信条之前的那个口碑反转之后，大家对他的赞誉有加，好吧，这就是下一个黑魂，对吧？当年就是恶魂，
口碑也不好。
对啊，但是口碑反转了，一代口碑不好是他前期，他后面反转了，就大家对觉得《龙之信条》特牛逼，就跟那个《恶魔之魂》一开始的评价一样。
玩过《龙之信条》OL 吗？没玩过 OL 不许吹《龙之信条》，假粉。
OL 啊，
反正
我玩过 OL，
可以，那你可以吹。
对，我是觉得《龙之信条》确实后面反转，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口碑反转。但《龙之信条》我其实是没玩过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它口碑确实后来变好了，然后所以二代，我看大家期待度，就是认识的这种就是游戏玩家的话，他对二的期待度是很相当高的，觉得哦，当年错过了个很牛逼的游戏。其实这游戏很牛逼，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最近我是看到那个走神群里有很多人去试玩《龙之信条一》。玩完之后都说，
是吧，
玩完都说什么什么垃圾。
龙之信条一最大问题，我觉得现在看就是赶路赶得太费劲。
玩完都说，哎呀，这又没任务指引啊，这个又跑路又跑久啊，这种。
你回忆一下《恶魔之魂》当年的评价，再想一想《龙之信条一》。《
龙之信条一》，我当年都觉得他跑路跑太久了。
对啊，所以说大家说这是个恶魔之魂，就是其实他的醍醐味你没有把握到。
那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把握到堕落之主的醍醐味呢？
没有，没玩。
有没有把握到这个碧海黑帆的醍醐味呢？
也没玩。
也没玩。
啊，没关系啊，既然我们已经在说龙之信条二了，我们就直接龙之信条二好吧。同样在3月22日，龙之信条二上 PS5XS 还有 PC 平台。但是反正浪人崛起它确实更吸引我。龙之信条我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时候玩都能玩的游戏。而且《龙之信条》它有那么多职业，如果我真的要去深度体验这个游戏的话，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一定会影响我玩《浪人崛起》。
那你崛起不也有那么多武器吗？
那我玩的很开心啊，《浪人崛起》的每个武器我都玩得很开心。
《龙之信条》的职业就让你很不开心是吧？
我不喜欢玩物理职业。
《浪人崛起》不都是物理职业吗？
《浪人崛起》不是西幻题材啊。
我的那个限定词加的够多啊，就没问题的
啊。那确实是。
我还是想玩，更想玩《龙之信条二》，因为我没玩过一，所以我特别好奇。
你没玩过一，玩什么二？过来玩《浪人崛起》
啊？这个二看上去就跟一差不多啊，我觉得这个……
哎，对，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玩一？说什么呢？
不是，这个二肯定是就是优化版的一啊，就是它是改进了优化版的很多问题的一个更……
啊，说真的，当时官方放了那么多的视频，他如果不是他反复强调的话，我看视频真的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初代高清版。我甚至觉得地图上看到一些地标我都能对应到一是哪里。
那牛逼。
对，这因为它一代其实卖的也很一般，就是
它一代卖的很好，大几百万的。
你要知道一代当年让你玩一个这种地下城市的感觉的游戏，然后你还能操控那个角色骑到怪物身上去进行一些特别的部位破坏，这玩意儿太诱人了好吗？它要是能实时联机，这游戏绝对爆杀所有人。
它要是能实时联机我就不玩了。他实时联机，那他不就是个网游吗？
那这就是一代的设定，
单人网游也可以，
挺好的。
还是说这游戏啊，我看了一下他中文官网，这中文官网简直不说人话，就像直接从日语机翻过来一样。看那意思差不多好像是主角是一个地下监狱里失忆的人，突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成了觉醒者。这觉醒者是什么呢？就是心脏被龙给挖走了，被龙给吃了，他的命运就是要屠龙然后登上王座。这个故事反正听着没什么道理，你看我觉得不如初代吸引人。初代是什么？初代是天降一条龙把你的村子毁了，然后你成为了觉醒者，你要找他复仇，这个动机就非常的充足。我觉得二代这个莫名其妙。
看吧，一代故事还可以，主要是他后面有那个踢进嘛。
确实， 然后这次啊，虽然刚才我说我觉得完全就是初代高清版，但是官方说确实去了一片新的大陆，开始了新的故事。在这片新的大陆上呢，有两个王国，一个是人类王国，这边他的王后啊拥立了一个假觉醒者，想要篡夺王位，这就牵扯到一些政治斗争。不知道这个卡普空做的政治斗争和全员观看了《权力的游戏》的《最终幻想十六》相比如何？说不好说。但是卡普空这边显然在人种多样性上，
他一代里面其实也有政治斗争，然后虽然格局比较小，但我感觉好歹不降智啊。
比 FF16 好，是这意思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王国，是一个福瑞王国，里面的人长得一个个都跟小狮子似的，然后玩家捏人的时候也可以捏一个福瑞人，可能有人喜欢吧。然后这游戏两个特色系统，一方面是异步联机，就像经典的奇幻冒险，一个四人小队，就什么战士啊、法师啊、盗贼啊、奶妈，然后这个游戏的配置是什么呢？一个是玩家，是你自己创造的一个角色，一个是你创造的另外一个角色。这个二 P 呢，它是你的随从，你可以比如说你给自己捏了一个法师，那你的随从就可以捏成一个战士，他跟你来互补。它的设定上是在你成为这个觉醒者的同时，从异世界就会来一个人跟你绑定，这人就是你的随从，他的命运就是给你当奴隶。然后四人小队里的剩下两个人呢，是游戏里去冒险者工会大厅里抓的，他是别人的随从。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去玩了浪人崛起，等回头你再来玩这个龙之信条二，你就可以抓箱子捏的美少女随从当奴隶。
你抓了随从之后，你进了随从之后很强了啊，都别人已经练好了。
对，他这个随从的装备和成长是根据他在他自己那边主世界来的。然后而且比如说你这个随从他的主人可能玩的进度更快，他提前打过什么怪，你把他招过来带着他打架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这怪我见过，他的弱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我操，这也太强了吧。
然后这次还新增了一个设定，好像是一种流行病，叫做巨龙附体，它就相当于狂化。有的这个随从被招过来之后，你发现他非常的强，但是呢他也非常的狂妄。据说啊，这个病发展到末期就会引发灾难，但是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灾难到底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有一种这个龙背上的骑兵的感觉，到最后变成一个人形核弹。
但我想起那个死亡搁浅里那个会引发、
哦、
引发那个原爆点还是什么的，
什么虚爆吧，还是
哦虚爆，虚爆
应该是这样的名字，
当场就给你爆了。
然后龙之信条的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它的职业系统。它的基础职业在前作是战士、法师、游侠，然后进阶职业是分别对应的斗士、巫师、神射手。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些职业两两混合进化成秘法骑士、魔弓手、刺客、我在西幻游戏里是只玩法系的，所以我试过的上位职业就只有魔弓和巫师。魔弓呢就是拿一个弯成弓一样的法杖，但是没有弓弦，经常用的一招就是把弓朝向敌人转一圈，光我的瞄准星转一圈就会自动标出敌人全身的弱点，然后同时发射巨量的法术飞弹。
魔弓可以说是一代里面的一个轮椅角色
啊。是吗？
什么最强？
就简单好用。他这个瞄准就是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圆圈，然后你拿这个圆圈就相当于扫描仪一样，扫描仪一样就是你用鼠，如果你用鼠标操作，你就是在那个拿扫描仪在那个先在那个敌人身上这个摸一圈啊，敌人身上所有的弱点都会以那种小圆圈那个标记出来，然后你再瞬间射出一万支箭啊，全部打过去，就在破坏别人弱点的同时就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是个轮椅角色。
然后我另外玩了一个是巫师。巫师就是舍弃掉了治愈的能力，就把奶扔了去强化自己的输出。他你在网上可能会看到一些视频，他吟唱魔法的时候会昏天黑地，看着就直接毁灭性拉满。你在网上可能也会看到一种说法，就是龙之信条啊是一个放法术的有打击感的游戏。
确实有，看了一下视频感觉还挺强的。
箱子当时玩的什么职业、啊、
我魔弓完了，那个巫师完了，然后魔法骑士
牛逼！我就记得我是个射箭，
好好
很
魔法
骑士
是不是在盾上放小球，然后变成炮台的那个？
魔法骑士是在你前，你在面前扔一个那种漂浮在空中的一个能量球，然后你用那个你的刀去砍这个能量球，它就会建设出那种小的能量球飞出去。它就会自动锁定你前方的敌人，那个能量球不断的啊、冲击你前方的敌人，啊、它是个射程很远的一个招式。然后根据你前、根据你前面放的，然后魔法骑士啊、其实也就这招比较有特色吧，其他的都是一些什么给武器上不同的附魔那种感觉。
然后二代这次除了刚才说这些啊，他新职业有个叫魔剑士的，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又能使剑又能放魔。一个新，还有一新增的叫幻术师，他是甩香炉，能强化队友，还能控制敌人。
幻术这个职业应该挺有意思的，
但是可能很多人只爱自己打输出呢。
其实
不爱当辅助。
一代里面，我玩那个巫师的一个核心乐趣就是利用各种地形去把敌人给弄死，因为他不是有个龙卷风嘛、一个大招，就是清新敌人。就是轻轻点的话，你都可以把它卷起来，卷到空中，然后摔死这种感觉。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冰啊、什么火啊，带击退这种效果的啊。在比如在那个一代 DLC 里面那种有那种黑昼岛嘛，它就有很多那种悬崖峭壁啊，你就把它推下就行了。然后幻术师，二代幻术师这个职业，我也稍微看一下那个介绍，他有一些技能就是。我可以生成那个幻术的墙壁，还有那个幻术的那个平台。它比如有一个玩法，就是说我先在那个悬崖边，我生成一个幻术平台，然后在那个平台上再生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幻术的一个那个影子，然后怪就会踏上那个平台去啊、打我那个影子，然后我这时候我把平台取消，所有怪就掉下去了。
啊，
对，
那这个听着还不错，还挺
对，就是这种玩法。然后它还有那个幻术墙壁嘛，就是，有两坨石头，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穿过这两坨石头，包括你的队友，但是那个怪看到那个石头，它就会被堵在那个石头后面，所以你就可以、
没什么道理，就唯心主义魔法，
确实，所以你在一些那种狭小的关隘啊这种地方，你放一个石头啊，然后你的那个远程队友在后面狂打，那个怪就只能看着你。这个所谓幻术师，他是一个这种战略角色啊，对，他自己本身的伤害非常低，他的那个扔那个香炉，扔那个香炉的时候，就是那个怪会追着你狂打啊，你抽着这个二手烟太熏人了啊，就只能干你了这种，
那还是传统派的，
确实。
这个不能给队友上，
可以可以，他可以给队友上强化。
哦，那我就是让怪追着队友打。
他还，
他那个近战职业自己就有嘲讽。
近战职业那个嘲讽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那个玩那个盾战，他就会拿那个剑去敲自己盾牌，砰砰砰砰，然后怪就过来了。
感觉怪物的智商有点问题。
那毕竟是怪物嘛，是吧？
他人形怪难道就不能嘲讽了吗？
他人形怪我印象里就只有什么哥布林什么小骷髅什么的、
什么是
他没有那种一看就很智能的人形怪、
都是低智怪，
反正初代没有，我不知道二代有没
有。
有
那种类似于那种巫妖灵体的那种怪啊、
对对 对,
对，
有那种。
其他的都是什么哥布林啊，什么巨魔啊，然后施救奇美拉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真正的人类，就盗贼
啊，对，盗贼的技能，盗贼技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没有什么，就是非常有特色的那种感觉。
嗯，然后这次还有个新职业啊，叫龙旋者。这龙旋者呢，也是武器大师，他是真正的武器大师。他是什么？他就是《最终幻想15》那个诺克提斯水晶王，你知道吗？身上各种武器随时幻化出来，直接就打。在玩家在争怪猎里面谁是最强武器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这个龙旋者直接所有武器全都做到一起去，都带在身上，想怎么打
就怎么打。对，我看到他就是，我已经看到龙旋者用了那个魔攻的一个招式，就是刚才说那个用拳来锁定别人的招式。
那他还有重棍呢，还有大剑呢。
重棍就是他那个重棍就是也是那个双头戟嘛， 然
对，那是那个叫什么魔剑
士的，然后骑在别人那个脖子上，就是狂割割别人那个喉咙，
割头皮是吧？
割头皮，
印第安人了。
对，反正这个游戏我觉得啊，我最开始不知道怎么解释它这个职业乐趣啊，现在我知道怎么解释了，它就像幻兽帕鲁，
有一种实验的感觉，
就
是
你去。包括你自己用职业，包括你去编辑队友的职业和队友的技能，对吧？他可能自定义的这个性能还比帕罗要更强一点，然后就可以和怪物打出非常多有趣的一些战斗啊、战术啊这些东西。
反正我是非常想玩这个游戏，
确实，我也想玩，但只是没那么
想
玩。
非常
想
看看大家说的这个鹈鹕味儿
啊，他的鹈鹕味儿我觉得根本不在这儿，他鹈鹕味儿我觉得
在
别的地方。
你说来听听，
它的鹈鹕味之一啊，就是官方说这游戏的世界有多牛逼，它的任务有多牛逼。但是呢，《龙之信条一》就是一个标准的网游设计，就它那个任务全都是字面意义，去哪儿打谁拿什么。然后它的快速传送是你要在背包里放着数量有限，就全游戏里面数量有限，并且重量特别沉的传送石，你亲手把它放在那儿之后，你才能传送。这是这游戏的鹈鹕味。
这前作吧，这座也是一样的。
这座不是，这座的传送是你在路上看到一些牛车，你就可以坐上去，哎，载我一程。但是呢，官方说为了让我们的世界写得鲜活，你传送的过程可能你个牛车就被哥布林给劫了，你的快速传送就被打乱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设计。
快速传送还能被打断吗？
可以说是一代很多玩家的一个噩梦。因为他有一个任务就是护送这个牛车，这个牛车又脆啊，但是你走路呢又非常慢啊，就
这就是鹈鹕味吧。
但是他保留，但是他这个把这个牛车作为一个传送啊，是不是啊？致敬这个东西，致敬。
反正属于听上去很有意思，但我估计你多来几次你就受不了了。
确实。啊，其实它真正的鹈鹕吧，我觉得是它前作有一些乱七八糟小设计，直到现在还被人拿出来说。比如说它单独有个剑，就是抓人嘛，然后这个剑小怪就是你可以把它抱住，你的队友就会上来直接处决它。大的怪你可以往它身上爬，比如说像那种戴了头盔的独眼巨人，你爬它头顶上，它就会挠头啊，很疑惑。它在挠头的时候就把头盔挠掉，你就可以直接对它造成伤害了。还有是你捏人的时候，你这个。体型的大小会影响你能不能走一些特殊的路径，那你小体型就可以钻洞，
哦，
大体型能爬成更高的地方。
这个体型中间可以更改吗？
那不能，我印象里不能，
哦，
我不确定。
我操，那这个设计感觉还挺……
就是我没改过，我不确定到底能不能。
挺牛的，
我不记得。
但它这个特殊路径，它重要吗？
不重要，
还是大
不重要，就是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就是给了你这么一个选项而已。就比如说，它有个地方是要你打一个城堡，然后你在城堡。这个外面的野地上能看到一个小洞，如果你是一个矮子你可以钻进去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哪怕你是一个普通身材的人或者一个稍微矮一些的正常人，你就只能走正门了。
其实体验多一点体验，
还有就是你不同的体型还会影响你这个人物的力量吧，比如说你大体型的人可以直接拎起小体型的随从就跑，面对一些强敌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个你的随从会上去死磕，但你明显知道你打不过他的，你就抱着他就跑。
他一代里面有个任务是你要带领一个那个公主去逃出那个城市，对，然后在下水道里你就需要抱，就是公主抱着那个公主。然后就有些设定嘛，就是有些河你把它放下来你自己可以渡过去，然后他就啊，我不能渡这个河呀，你我们勇士我们换条路吧。什么感觉，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这游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设计，他的游戏里是有好感度的，你是可以跟人谈恋爱的，但是呢他每次你和 NPC 对话都会积累好感度。
对，他这个一代里面这个好感度它是一个隐性的，就是你并不知道谁的好感度最高
啊，那还是知道的，它是拉满了之后有那个特效。
对，反正这个东西非常不明显，就是你就如果有两个同时最高的人呢，
他好像是有一个优先级。
反正我知道一代很多人都最后跟那个商人结婚了。
对，
就是因为卖东西，因为卖东西，他妈这个好感度太高了。然后你
一代
最后躺在你床边的是一个那个胡子大叔。
对，是那个旅店的大叔，因为你每次存档每次改职业你都得去找他。
这什么鬼啊，你不能选择是吗？就是到了杭州强制结婚是吧？
就是到后面boss 会说我要绑架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人、嗯、然后一看绑架的谁啊，是那个旅店老板。
确实。
嗯，我操，这醍醐味就来了呀、哎、这确实感觉挺牛逼的。
他还有我觉得更是日式游戏醍醐味的东西，但我觉得二代应该会删掉。初代有一个女性盗贼营地，里面只有女性盗贼，如果你队里全都是女性角色，他就不会对你进行攻击。
我操，
你可以和平的进去把他东西都偷干净再把他们杀了。然后
感觉很牛逼。
初代啊，这个独眼巨人他对女性角色有一个特殊的投技，他不是把你捏死呀砸死啊，他是把你往嘴里送，去咬你，去舔你。
哦，他想吃你的。
对，然后还有他中间有一段是在那个巨人巨魔巢穴里面，然后那个巨魔把人打残了还打死了我不太记得了，但反正就是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他会把你拎走抓去巢穴深处扔着
储存粮食。
那我觉得他可能储存的是别的。但是你想想卡普空他属于是站在脱亚入欧的最前列，积极拥抱政治正确，你说不定等到《龙之信条二》，他在捏人的时候都改叫体型 A、体型 B 了，都不叫男女了、嗯。这些设计应该也都删了。
不确定啊，我觉得这些保留好像对设计来说应该也还好。就比如说女盗贼营地不攻击女号，不攻击女性，不很正常吗？这不是？
你为什么假定我的性别？
也行吧，也行，有道理。我觉得应该还行吧。我觉得这些确实算是比较感觉很有意思的设计，但是我估计就是它就是属于一个点子，它并不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太会用这个去公关、
嗯、对
这个游戏对吧？
对，但其实说这些对我来说我都是乍一看觉得哦还行。初代最吸引我的其实就是它整个故事的风格是一个非常啊，虽然它披着一个西幻的皮、嗯、但它整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东方风格的轮回的一个故事。你在游戏里能遇到很多同样是觉醒者的人，然后他们的各种命运对应了整个游戏不同的结局选择，然后我就很好奇这次的剧情还会怎么讲。
反正一代结局还挺丧的。
一代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它有那么多结局吧。就是一代你最开始是一个小渔村的人，然后你从村子出来，你就在路上听到传说，说远处有一个什么，就假如说的王城吧，我也不太记得到底是不是王城了。反正城里有一个非常牛逼的人，是这个国王，他非常的厉害，曾经斩杀了恶龙，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但是你去见到他，你就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后来你发现他，刚才不是说最后 boss 那个龙会把你最真爱的人抓走吗？然后如果你选择放弃你真爱的人，不去跟这个龙斗争，你就会享受无尽的名声和无尽的生命，你就可以像这个国王一样。
听起来是个好结局呢，反正被绑的是旅店老板。
你这么说，等到这个龙被下一个觉醒者杀死的时候，你就跟着一起死了。
哦，
第二个情况是，你在游戏中会遇到一个老头，有点像那种就是《老滚五》里面教主角那个龙吼的那帮老头那样的存在。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尝试屠龙，但他失败了。他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下一个觉醒者才能看到的一个活百科，他什么都懂，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打败龙，因为他就没有打败龙。
哦，
第三个呢，是你在杀掉龙之后，你发现，哎，正常来说，我打败了游戏的 BOSS， 那应该是什么？怎么说呢？这个世界被拯救了，什么阳光明媚啊，生活美满就好起来，对不对？但是《龙之信条》初代，你把龙杀掉之后，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变好，反而色调变得非常的灰暗。也不是灰暗吧，当时那画面看着有点泛绿，然后这个世界都崩坏了，整个王城都天崩地裂啊，就出了那种什么巨大的裂缝，就人民啊房子全都掉到地底下去了。然后你说不对啊，我屠龙勇士啊，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这时候会出来一个叫什么，一个小白人，他说我是界王、
啊、
就是龙珠里界王拳那个界王。他说啊，我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放弃继续战斗，回去过你的好日子。你在游戏中能遇到一个小魔女，这个小魔女她有一个奶奶，她奶奶就是也是曾经的一个觉醒者，她就是放弃了争斗去过安稳的日子，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后来她是把自己的灵魂给了随从，给了那个小魔女，让那个小魔女从没有灵魂的随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啊。还有就是你打界王，但是你打输了， 你就会变成新的一条龙，会重复你在开场动画看到有一条龙从天上掉下来把主角心脏挖走、
哦、
啊，如果你，但是最多最多人打出来的是你战胜了界王，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会你成为了新的界王，你发现上一个界王就是曾经你在序章操作的一个不知名角色，那你成为了界王之后世界恢复了正常，但是你没有办，你可以在整个地图里到处乱逛，但是你不能和地图里任何东西进行交互，你要永远过这种孤独的生活，
你要等下一个觉者来寻找你。
反正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把这些故事重复一遍了，我很期待他写出什么样的故事能给我带来当时看到这种就是初代故事的这种感觉、
嗯。
哎，同样在3月22日啊，还有个游戏叫《碧姬公主表演时刻》，会上 NS 平台，但是这游戏我不熟。
好，我们重新投票，这三个游戏选一个。这个《碧姬公主》
选一个什么？选一个不玩的是吗？
《碧姬公主》，《碧姬公主》，我之前我看了一下那个预告，感觉还可以啊，感觉还可以。它就是有个变装嘛，然后这个《碧姬公主》它可以变很多职业，然后每一种职业应该是对应的这种关卡制的去玩，就是大地图，我看那个普通大地图上是一个原始状态嘛，然后你进入到某个关卡就会变成一个职业，什么忍者呀、牛仔呀，对对，然后每个关卡会对应你的职业做一些设计，就是根据你那个职业的特性来完成一下。我感觉应该是个小体量，然后应该不会像就是马里奥这么重的，但是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觉得。
但是我不喜欢碧姬公主。
你看了之前那个马里奥的那个电影吗？
没看。
对，那个碧姬公主在电影里面好强，
是吗？
确实，他是马里奥的师傅。
他那个电影明显把这个他想要扭转这个原来那个 FC 版本里面这个碧姬公主是个花瓶的这个形象。
对对对对，现在变、
就是个战斗能力很强的，就是一个你以前比如很日式这种动画里面、啊、就是一个
被拯救的公主，
你觉得她很柔弱，然后呢，她把那个裙子一撕啊、绑在腿上，就开始用腿踢别人那种感觉。
嗯，他甚至这个战斗力超级强，那个库巴最后都是怎么讲，就马里奥跟路易打不过，那个公主上去直接秒了。公主战斗力强得离谱、
啊、所以任天堂是不是
但我觉得他做这个也不算是勉强吧，就是比较自然，我觉得就不是那种会引起你反感的那种强行的。对对对，
他是每个不同的职业对应不同的那个关卡设计嘛，然后他其实每个关卡他是以一个类似于舞台剧的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的。其实这个点子我之前看到过，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游戏了。它就是有点像那种你坐在那观众席，然后那个红色的那个幕帘啊一拉开啊，它是一个那个舞台剧中央，就是有各种场景布置。它那个场景其实都显得不是特别真，都是那种对那种摆设那种感觉。
小小大星球。
我觉得这个玩就是属于体量不大，然后可以玩，然后应该也不错，就是你没有什么负担，就每种职业你体验一下，然后看看观感就差不多了。
对，
当时是不是也是这么说那个小贝姐的呀？
对，小贝姐是超出我预期了的，好吧？小贝姐我都没想到体量那么大，我本来以为她是个小品级的，结果那个内容量大的我打半天打不完。
这种平台跳跃它其实很吃这关卡设计，它不会做那么多东西，我感觉。嗯，
对，消耗比较快。哦，我还要再补充个游戏啊，我发现都没写，就是那个3月27号有一个重装前哨，一个国产游戏啊。
嗯，
是。
这是那个吉比特他们自研的，但也不算他们自研，吉比特我不知道大家读者知不知道，就是雷霆游戏。
六等星现在正在负责的项目。
雷霆游戏之前代理了那个 Lost Castle 是吧？失落城堡。
对，他们代理了好几个，他们代硬核机甲也是他们代理的、嗯、对对对，他们代理了一些单机游戏。对，然后这个团队来做这个游戏其实都延了好久了，2022年公布的吧，我记得就2022年当时说2023年暑假就要放，结果一直拖到现在。就它是一个塔防加 FPS 加 RTS 然后的一个融在一起的一个游戏，就是你既可以第一人称打枪，也可以变成那个一个俯视角 RTS 的角度看的各个这种建筑，它其实就是个机甲对抗，就是 AI 爆，就是它背景好像是这个，也是类似于人工智能危机这种吧，就机器人要来打你了，然后你操控一堆炮台啊、手基地，然后对抗，然后是个可以多人联机的，然后你可以一边主视角射击，就是 FPS 上打，然后一边 建造这个塔呀、炮啊、防御，然后你也可以不玩那个第一视角，就是把它拉到宏观，你就看一个更宏观的那个。这个其实愿望单很高的，这个愿望单当时我记得都已经超过400,000套了。
这愿望单巨高，
现在
特别高，非常高。
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啊，这是也是在那个愿望单排名的，我看前20还是前10里面。
确实，
就是如果只限定在国产里的话，那就更高了，就可能只是低于黑神话悟空。
那没有那么离谱，但是它是在那个区间段里边愿望单最高的游戏之一，仅次于同期的像是比如说《龙之信条》还有《地平线》那种上 PC 的。
对对对对对，它预约挺高的，就是它给人的感觉画面很容易吸引人，就是一大堆炮、一大堆枪，然后在这狂射，然后你又有那么丰富的一个这种缝合的体验，就很特别容易吸引人。然后它还一个缝了一个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枪，其实 FPS 那个部分。它是缝了一个类似于那种弑神者的那种子弹 DIY 的概念，就是那个子弹你也可以把它设成裂变弹射，然后乘以一个什么，可以给它加重力，也可以加反重力，就之类的东西。对，就打出来那个子弹是有特殊效果的。
在一个搜刮撤离游戏里面，搜刮撤离游戏叫做《他人级地狱》啊，里面看过这个设计
哦。
就那个游戏，它是可以在花盆里去种那个子弹，然后把子弹变种成什么裂变子弹，然后一些子弹。
嗯，而且他那个愿望单，我之前跟他们聊过嘛，他们其实只有20%多是中国的，其他全是海外。其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3月27号的，应该没有 EA 吧？应该是直接发售。
直接发售是吗？其实
延这么久。
你说这个宏观 RTS 操作加 FPS 这种设计吧。最近看了一个游戏宣传片，和这个也挺像的，叫做 Kingmaker， Kingmaker。
哦，但他那个不是塔防对吧？他那个应该。
他那个感觉你要做塔防也不是不可以啊。那个游戏就是一个现代的这种拿枪的这种军人穿越到中世纪，然后你拿什么来拿那个霰弹枪啊，拿那个机枪，拿什么手榴弹、榴弹、直升机，然后那个汽车去。和这个中世纪的铁罐头去对战。其实那个宣传片也有那个背景旁白嘛，他就是那个背景旁白就是有个其中一个士兵在那里说这个东西，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但是这个人把我们从村子变成了国家，然后教我们什么建立什么什么军队这种之类的。
穿越者是吧？
什么什么？你想知道他到底是谁啊？不，什么？你反正就是说你想挑战他的意思啊？那你已经死了，就反正这么个意思。
差不多吧，应该录完了，后边收吧。
好，可以。那么我们聊一聊三月份我们想玩会玩的游戏啊。当然，三月份还有很多很多的游戏，可能我们没有提到。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游戏，也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以及 QQ 听友群，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赌神大师”。我们在最近还会放一些春节相关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一起到时候收听，好吧？那么以上就是2024年3月的大师玩什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拜。
拜拜。